今年啊，他就给教会的一对年轻夫妇证婚。然后这次婚礼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在于这是一对黑人跟白人的这个婚礼。那婚礼是下午3点左右开始，3点钟到了以后呢，大部分的白方的亲朋好友都准时到达啊，他们都坐在左边。但是坐在右边的这个黑方的亲朋好友呢，却姗姗来迟，大部分人1个小时以后才慢慢的出现。然后等到大家坐下来以后呢，左边的那些白方的亲朋好友啊，就开始窃窃私语，就说这些黑人，他们连婚礼都没有办法准时参加，难怪对社会很难做出一些有效的贡献。然后又另外一边的黑人的亲朋好友听到以后呢，也很生气。他说：“这些白人，这些小事情上都那么纠结、吹毛求疵，难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不公平的种族歧视。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，是一件大好的喜事。”但是却因为一个对时间观念的文化差异，他们很快呢就上升到一个道德性的批评和论断，结果弄得双方非常的不开心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恶意的批评很容易给人际关系、给教会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。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是合神心意的判断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呢？因为在生活当中啊，我们都不是完人，我们都有缺点。那我们有缺点呢，我们就需要互相被提醒，互相帮助。但是当我们去互相提醒、互相帮助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原则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训这个标准去互相的提醒、互相的批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在批评之前一定要以爱心为出发点。那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之后呢，就很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。马太福音第7章1到6节这一段的经文啊，其实非常的困难，很容易被误解。那我读了很多年，我是在讲道之前，我才觉得稍微有多一点的认识。那我自己看到呢，这段经文的重点在于说，我们在彼此批评、彼此劝导、彼此提供意见的时候，一定要避免2个极端。那第一个极端就是一定要避免缺乏爱心、缺乏自我省察的恶意批评，这是第一个避免。然后第二个避免呢，即便是我们善意的劝导，我们也要认清这个劝导的对象，一定要判断清楚，认清这个对象。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主题，也是我今天讲到的大纲。所以我讲到大纲只有2点，第一个就是要避免，就是我们什么叫合神心意的判断呢？首先要避免缺乏爱心、缺乏自我审查的恶意批评。第二个，即便是善意的劝导，我们也需要认清对象，我们要慎查明辨。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点，我们在互相劝导、互相提供意见的时候，一定要避免缺乏爱心、缺乏自我省察的这种判断。经文是在1到第5节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7章1到第2节的经文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”那首先，我们必须要来思想什么是论断。马太福音的第7章1到6节，可能是被人所误解最厉害的一段经文之一。 包括有很多不信主的非基督徒，他们都喜欢用这段经文来做挡箭牌啊。特别他们被人家批评、被别人指责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："哎，你不要批评我啊，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的，你不可以论断，因为论断人的就必被论断。"但很显然，这个是对论断的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论断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不可以批评，因为圣经里面充满着判断，整本圣经都充满着判断。为什么？你看主耶稣在后面的几节，比如第六节，他就在判断，他说：“你们不可以把圣物给狗吃。”很显然，耶稣他是在判断，他不判断，他怎么知道那个是狗或者猪呢？然后呢，再往后面一点点，7章15节，他又判断了。他说："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外面是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"所以关键的问题呢，不在于要不要判断，而是应该怎么样判断才是合神心意。那我们再来思想，论断究竟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论断，不要论断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个人觉得啊，《马太福音》5章21节是明白这一段经文的关键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”所以很显然，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要我们不做论断，他的重点在于说，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、文士那样的去判断，因为呢，他们的判断不合神心意。那在哪些方面不合神心意呢？很显然，首先他们的判断呢是缺乏爱心，第二个他们的判断呢缺乏自我省察，然后他们的判断充满了假冒伪善。所以归纳这些起来，我们就看到耶稣不是要我们不判断，而是要避免他们判断当中的这些缺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什么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判断。那第一个呢？就是我们要避免缺乏爱心的判断。圣经每一次出现"判断"这个字，通常都是指轻看弟兄的恶意批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这个罗马书14章第10节，保罗他也讲，他说："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"所以很显然，保罗在讲这个论断的时候，他是指那种轻看弟兄，就是居高临下的看不起弟兄的那种缺乏爱心、缺乏宽容心那种吹毛求疵的恶意批评。所以很显然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个论断其实就是恶意批评，就是没有爱心的恶意批评。所以当我们要彼此帮助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啊。我们的目的，最主要的目的，不是要把对方给压垮，而是为了帮助他们，把他们建立起来。如果我们互相批评、互相帮助的时候，把这个爱心还有帮助人成分给过滤掉了以后啊，那剩下的呢，就只有论断了，就是恶意批评，在背后议论一番，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帮助，也没有从爱心出发点。那这一种的这个互相批评呢？对人不但没有帮助，而且会把这个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的紧张。而且耶稣在这个又特别讲，在第2节他讲啊，他说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，神就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。所以这里我会跟大家来做一些见证，可能是有一点不是很正面的，不过我觉得这对我有一些帮助。我信主以后不久啊，我就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，就是我开始对别人开什么样的车呢，就变得很敏感。特别是对教会的这个牧师或者圣经老师开的车，开什么车呢，就更加的敏感。那因为要教主日学，我就常常到外面去修一些课程。有一个老师他教得很好，他教系统神学的。我非常喜欢，但是有一天我在外面买菜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这一位老师开着一辆非常名贵的跑车来买菜。 当他从车里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我就对这位老师心里面就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，甚至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。而且很奇怪的是，等到下一次我再去听他的系统神学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他的系统神学已经不太系统了。我总觉得他讲的跟他行的好像有一点差距。后来跟你到了我自己在主日学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又忍不住把这个例子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。当然我是匿名的。那我讲了以后，我就说，哎，我们不可以这个伪善讲一套做一套。当我分享完这个例子以后啊，大家哈哈大笑，我自己也还有一点这个得意洋洋的。可是那天晚上回到家。神就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到2节来责备我，他就在我的心里跟我说，他说我的审判有两把尺子，一把呢是怜悯，一把是公义，你希望我用哪一把用在你的身上？我听到以后，马上我就知道我犯了错了。其实基督徒究竟可不可以开好车，我其实都是一知半解，没有到圣经里面去好好的查考，而且我也没有存着一个这个宽容、一个有爱心的心，站在这个牧师的角度来为他着想。也许这个车不是他自己的，或者他借来的，那即便是他自己的车又怎么样呢？不管怎么样呢，我没有掌握全部的资料，但是我已经在我的内心里面给他盖棺论定，下了一个结论，说这个老师说一套做一套，后来事实证明，这位老师，这位车真的很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，因为从此以后呢，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开那部名贵的跑车，每一次我见到他，他都是开一辆非常普通的车。另外呢，我也意识到我对圣经的理解是一知半解啊，很多东西其实我没有搞清楚，我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，我就急于做一个道德性的盖棺论定的这个判断啊，这是没有爱心的。那无独有偶，很多年以后啊，我自己也在教会有一些教导啊，甚至站讲台。那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我自己也开一辆比较好的车。有一天，我的儿子15岁的小孩他就过来跟我讨论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他说基督徒究竟可不可以开好车？”我当时听到以后，我就觉得他话中有话。我就感觉他好像是在针对我来讲的，所以我就很耐心地跟他解释，说爸爸要开一部好车，是因为做这个工作的原因。那如果我开一辆普通的车去跟人家去谈，这个拿不到订单的。但是孩子他不太能够理解我的处境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忽然想起，很多年前，我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个问题，我就得到很大的提醒。于是我就悄悄的就把我其中的一辆车呢，就换成本田。这件事情虽然让我有一些的经济损失，但是却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最起码我学到2点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没有爱心的，而且没有掌握全部情况的这种批评和判断呢，没有什么益处，只能造成更大的误解。哎，更有甚者，耶稣讲的这句话：“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，他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。”所以这个事情是亲身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那这是我其中的一件缺乏爱心、缺乏宽容心、吹毛求疵的这个批评人的一个经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我希望你是没有但如果你真的有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彼此的学习，彼此的反省，让我们在这个互相批评、互相帮助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个要以爱心挂帅，一定要本着一种帮助别人的这个心态去提意见。如果少了这个成分，把这个成分过滤掉以后呢？这样的批评不但对别人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只能够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， 而且会造成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张。那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。第二个呢，要注意这个避免缺乏自我省察的批评。主耶稣在下面3到5节，他又接着讲，他说：“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眼中有梁木，怎么可以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”这里耶稣为什么？他会用这个眼中的刺这个比喻呢，我相信他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，他就是要强调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要去判断别人之前，一定要先做自我审查。那我们知道哈，眼睛是我们身体上面最敏感的部位之一。那如果眼睛有了异物，进了一根刺啊，或者有沙子的话，那我们的眼睛呢？不要说看东西啊，连眼睛睁开都有困难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重新看清楚外面的情况，就一定要把这个异物取出来。那在给别人意见之前，就一定要先把我们眼中的这种异物啊给弄干净，不然你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情况啊，都是误判。那怎么样才能有效的把眼中的异物取出来呢？耶稣这里的比喻，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智慧。他说，眼中异物要取出来，最好的方法不是靠自己取出来，而是要靠别人去帮忙。因为我们自己也有经历，眼中如果进了一颗沙子，你都会去找自己的家人，找自己的太太、先生，帮你把它取出来。取出来的时候呢，当你看见他拿着一把镊子，金属的镊子，你说啊，你不要用这个镊子，你最好用一个小的棉签，甚至棉签都不要，最好用嘴巴就把那个刺啊或者那个沙子给吹出来，因为眼睛实在是太脆弱了啊。圣经都说眼中的铜人，眼睛是非常容易受伤害的，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要非常非常的温柔，要非常非常的有爱心。那只有这样的话呢？我们才可以有办法把对方的那个刺给取出来。那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呢？他的重点是这样，他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问题，都有自己的盲点，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跟这个盲点给清除掉呢，第一个必须要有别人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个问题，因为自己看自己的问题啊，很多时候都是看不清楚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当我们请别人来帮助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取出来，或者我们去帮助别人把他的眼睛的东西的弄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非常非常的谨慎，而且很特别的一点呢，就是我们给别人做手术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问题给清除掉。主耶稣这里特别强调，他说：“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？”我自己默想这些经文，默想了很久，我自己得出一个，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，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看自己心里的问题的时候啊，按照常理来说，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心理活动，还有我们内心的这些状况。绝对比外面的人要知道的清楚很多倍啊，甚至比自己的配偶、自己的太太、先生还要知道，因为那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在想什么，当然我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看自己的问题，应该像一根梁木才对；然后我们看别人的问题呢，应该看得像一根刺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刚好倒过来，我们看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自己的这个大问题的时候，就像一根刺。可是看别人的小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放大了无数倍，就变成一个梁木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圣经教导我们呢，他因为人在堕落离开神以后犯了罪呢，因为自己内心有罪的问题，所以看问题都会被严重的扭曲，都是扭曲的，看的不是很客观，也不是很正确。 最近我在读这个诗篇51篇的时候，特别有一两节经文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多一点的认识。诗篇51篇第10节、13节，大卫这样讲：“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”我当时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这个大卫在犯奸淫下写下的忏悔诗，他为什么讲？他说，只有在我的内心里面的罪孽被彻底清除以后，当我彻底忏悔以后，我才有能力，才有这种 capacity 去可以帮助另外一个罪人，可以让他悔改，重新的归正，归向独一的真神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我们要去想一想大卫自己的经历。大卫犯了奸淫之后啊，神就差派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。但是呢，大卫大约有1年多的时间，他是活在一个黑暗当中。你知道，活在黑暗当中的人，他对自己的问题是完全看不到的。所以呢，拿单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就用一个比喻。就是富人夺取了穷人唯一的小羊羔，来特别的提醒大卫。那大卫没有听出来，那个拿单是在讲他，因为他活在黑暗当中，他看问题全部都是扭曲的，distort 的，所以他就很生气。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个事的人该死。”他其实是在骂他自己。然后拿单就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。”大卫这个时候呢，才猛然醒悟过来。这里告诉我，我就突然想到这一点：一个没有经过仔细反省、自我省察的人，他内心是黑暗的；然后一个内心黑暗的人呢，看任何问题呢都是扭曲的；然后呢，别人很小的芝麻一点的小问题啊，在他的眼中就会放大很多倍，变成一个两目。而自己内心里面非常大的问题呢，就被无限的缩小，然后就变成像一根刺一样。有一个两兄弟，他为了捉弄他的老爷爷，就在他老爷爷睡觉的时候，在他爷爷的这个大胡子的上面，涂满了那种非常刺鼻啊，非常臭的，甚至像是大便臭味的这种药水的味道。后来老爷爷醒过来之后，他一闻。就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，他就说：“这个房间很臭，这个睡房很臭。”所以他就马上走到外面去，走到外面的客厅，他又闻，他这个客厅呢也很臭，他觉得太奇怪了，所以他继续走，走到客厅外面的后院花园里面，他就闻这个花园的花香，他闻到的，哎，这个花园今天也很臭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的大胡子上面全部都是这个涂满了那种刺鼻药水的臭味。那当然，他到什么地方，他闻到的都是自己的臭味。这个大卫心里面充满着罪孽，他看见的都是扭曲的，他所闻到的都是臭的，因为他的灵魂的深处充满了罪孽，所以他看东西看不清楚，看到的都是扭曲的。所以这里我们从大卫这个例子就看到。一个没有经过自我审查的人，他所看到的事实呢，都是扭曲的，都是被这个 distort 的，甚至呢，都是不客观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学习第二个误区。我们在互相劝导，我们给别人提意见的时候，首先一定要先自我审查：我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有没有同样的问题？如果不做这个自我审查，耶稣就说：“这是一种假冒伪善。假冒伪善最直接的这个问题就是，连外面的情况都没有办法判断清楚，因为他被他自己里面的这种罪彻底的 distort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分享完了前面第1节到第5节，这个是。”耶稣讲，他说：“第一个我们要极力避免的，就是我们要，当我们要给别人一些负面性的这个批评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把爱心给漏掉，一定要注意 自我审查，不然的话呢，一定会造成伤害的。不但没有办法帮助别人，反而是害人，而且害己。那到了第六节，主耶稣他就讲到另外一种情形，是另外一个极端。他说，即便你不做恶意，不做这个负面的批评，你做善意的劝导，也要非常的小心。你一定要避免，要看清楚我们所劝导的对象是谁。他如果你不做这个判断的话呢，有时候不但帮不了别人，反而会把这个事情呢弄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所以这里他就告诉我们，在给别人劝导的时候，要避免缺乏认清对象的盲目性的劝导。这是第六节。第六节是被人误解很厉害的一节经文，也常常引起很多的争论。所以这里我们花一点时间要来思想这节经文。耶稣讲，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就转过来咬你们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，这段经文，这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在做善意的劝导的时候，也需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因材施教，我们没有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，而盲目的把我们善意的教导硬塞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可能不一定领情，反而会反过来咬你一口。那这个经文究竟什么意思呢？我想从下面几个地方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，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的默想，我觉得这里面呢，最起码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个这个珍珠跟圣物是指什么呢？通常在圣经里珍珠跟圣物呢都是指福音的真理，但是在这个地方七章的1到6节的上下文，珍珠就是指那些符合圣经教训的非常宝贵的。这个叫劝导，非常劝导。那猪和狗又是形容哪些人呢？其实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心中是想到一群人。那这一群人在面对好言相劝，就是符合圣经的宝贵教导的时候，不但不识货。反而总是持着一些不屑一顾，甚至是轻蔑态度很敌对的一帮人。那耶稣这里的重点究竟是什么？他的重点是这样的：他说，我们首先1到5节，我们在做负面的批评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要有爱心，一定要自我省察，我们才可以很谨慎的给别人一些负面的批评。然后到了这个第六节，他说：“即便你是善意的，你要给人家一些劝导，你也得非常小心。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，你可能会碰到一些特别的情形。你即便是跟他讲好话，即便是来勉励他，他不领情，他会反过来攻击你。箴言有一节经文，我觉得是对这。”第七章第六节经文的很好的一个注解，箴言说得好，他说：“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为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”是箴言23章第9节。那我又找到另外一段：“你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和他一样。”箴言26章第4节。所以我们在劝导，在特别善意劝导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虽然是好言相劝。但是他却非常恶劣的态度来对待你。那个此时此刻呢，我们不要很僵硬的、很盲目的硬塞给他，而是呢，我们要向神好好的祷告这就是主耶稣在后面7到11节，他为什么忽然讲祷告的原因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停下来，好好的向神来求智慧。我们不要僵硬的把这个珍珠塞给这些他不愿意接受的人。因为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硬塞给他，可能不但没有益处，反而会带来一些反效果。那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主耶稣说，他说这个出了问题，主要的责任不在那个听的人的身上，因为他本性就是这样子， 啊，不管你去跟他怎么讲，他都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问题主要是出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我们缺乏判断，我们缺乏智慧，我们缺乏一颗敏锐的心，我们缺乏一种慎察明辨的态度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负上主要的责任。用一句比较俗的话来讲，就是我们很笨，那个时候很笨，没有智慧。啊，这个是耶稣这里的重点。我以前我在一家公司做事的时候，我就很热心地向公司的同事去传福音，甚至呢还召集公司里面的基督徒，每个礼拜二中午啊，就在我们的公司的会议室呢有查经聚会。然后我们小组啊，我们这同一个小组里面呢，有一位同事，他叫 Tracy 啊，他是一位黑人，他对我这种做法非常反感。所以他就好几次跑来跟我争论说：“他说叫你不能在公司里干这种事情的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去告你啊，我就到这个公司的上面去告你。”可是呢，我自己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非常谨慎的去判断，我也没有花时间好好跟这一个同事去沟通，而是还是这样凭着一股满腔热血，硬要塞给他。然后呢，照样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，结果后来 Tracy 果然他就告到人事部，这个事情把我弄，他就告我告了这个罪名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匠在工作的时候不务正业啊，在搞宗教宣传，所以把我搞得非常的尴尬。那从那件事情以后呢，我跟 Tracy 的关系啊就彻底就闹僵了。但是神做事非常奇妙。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Tracy 就忽然诊断得了癌症，他整个人就一下变得非常的这个憔悴啊，整个人就垮下来了。然后有一天中午呢，我们公司另外一位姐妹，她就邀请我，她说要不要我们一起为 Tracy 祷告？那当时我是有一点不是很情愿，因为我跟她的关系搞得很僵。后来我想一想，好吧，那我还是去祷告。所以我就跟他就找了一个会议室，一起来祷告。当我一踏进那个门口的时候，我忽然看见里面坐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人就是 Tracy。我一看到他以后，我就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，因为我跟他就是很久没讲话。但是神就提醒我他说你不要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忍住就。坐下来，坐在他旁边，然后我们三个呢就为他。当时 Tracy 还不是基督徒，他还不信主，我们就为他祷告。那你知道我这个英文其实不是很好，用一种 broken English 为一个黑人祷告，我自己就觉得我的祷告有点乱七八糟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祷告完了之后，我睁开眼睛，我就发现这个 Tracy。他的眼睛里面这个充满的泪水，然后他在那边就热泪盈眶，泣不成声。我当时也觉得，哎，真是，哎呀，真是，我的心就一下就软了下来。然后他就走上来，就握着我的手，他说：“Thank you, thank you。”这个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，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。你知道这个 Tracy 后来他就信了主，他从前曾经是这个敌对神的那一类的，我不能说是猪和狗啊，我觉得那一类的人，就像主耶稣描述一样，他就是心肠很硬、很敌对的、非常凶狠的那一类人。但是神却有办法把它变成他自己的样。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学到很多，最起码两点我学到两点。第一点呢，我们在传福音也好，我们在善意劝导人也好，如果我们不做一个谨慎的判断，这个不去查验所劝导的对象的时候，如果硬要把好东西塞给他。有时候常常会带来一个反效果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负主要的责任，责任不在他的身上，是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他是他的一种很自然出于本性的反应，他不认识主嘛，任何一个不认识主人，其实都严格来讲，其实都是像这个猪和狗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省。但是另外一点，我学到更加让我感动的，就是即便我们这些人很笨，缺乏智慧。啊，一次次的把事情给搞砸了，但是神却会利用我们的失误，会利用我们的这种笨拙，也会用我们的软弱呢，来成就他美好的心意。神会用他的方法来改变那些心里面非常刚硬的所谓的那些猪和狗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前，某种程度啊，其实都是猪和狗，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样的一种看法。而且神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呢，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旨意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，等到下个礼拜黄长老可能会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要来思想7到11节，我们要好好的到神的面前。来祷告，求什么呢？求一种可以慎察明辨的智慧和能力和态度。当我们不断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对神带领，对每一个人，甚至包括对那些敌对他的猪和狗的带领，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。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 C.S. Lewis，他写过一系列的小说，儿童的小说。其中有一本小说叫《Chronicle of Narnia》，大家当中很多人可能也读过。其中呢一本，它有6册，其中有一册呢就是《The Horse and His Boy》，里面有两个主角都是孩子。那一个呢女孩子叫 Shasta，那另外一个男孩叫 Aravis。所以有一头狮子叫 Aslan，那这个 Aslan 在书中就代表啊耶稣基督。所以每一次阿斯兰遇到这个男孩阿拉维斯的时候，他都会伸出他的很锋利的爪子去抓他的背，然后把他抓出血来，然后甚至去舔他身上的血。所以这个 Shasta 看到以后就目瞪口呆，啊，就是胆战心惊。可是当阿斯兰这头狮子再一次遇到这个 Shasta 的时候呢，他只是跟他聊天。什么也不做，所以 Shasta 就好奇，也出于一点害怕，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用爪子去抓那个 Aravis 的那一头狮子呢？”这个狮子说：“孩子啊，是的，我就是那一头狮子。”那 Shasta 其实言下之意就在问，为什么你抓他，你却不抓我呢？狮子就对这个 Shasta 说：“孩子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说你的故事，我不是在说他的故事。除了你自己的故事，我不说其他的。”啊，他的英文是这样讲的：“I tell no one his story, but his own. I tell no one his story, but his own.” 我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没有信主之前。严格来讲，从某种程度来讲呢，都很像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的猪和狗。甚至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也有这种成分。我们在面对别人的这个善意的劝导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不领情，我们还会恶言相待。但是我们这位神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但是也很奇妙，他会用他的方式呢。把我们从一个猪和狗的这个状态啊，把它转变过来，就像他带领前面的我那个同事 Tracy 一样，Tracy 后来信了主了，你知道他后来信主了，他还把他的他们教会讲道的牧师还送了一些 CD 给我听，他也会像带领这个 C.S. Lewis 其中描述这个小男孩一样。所以他对每个人都是 tailor made，他的心意是美好的，他一定会帮助 我们这些很顽固的、不听话的，有时候是很 stubborn 的，这些孩子。好，那今天讲到，我要做一个总结。其实今天的信息是非常直截了当，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必要的。其实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在说话，因为我常常犯同样的错误。我在给别人批评的时候，我没有出于很多的爱心，也没有做足够的省察，我就把这个石头就扔出去了。扔出去以后我就后悔，然后这个伤害已经造成。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同样的这种需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必要。我们在劝导人的时候，我们在互相批评的时候，多多少少都会缺乏爱心，多多少少都没有做足够的这个自我审查，多多少少呢，我们都会有一些假冒伪善，而且我们在甚至在做善意的劝导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很笨，很不小心，没有智慧，就是好人做坏事，别人不领情，但是你要硬塞给他，就搞得别人非常的难堪。所以，我们都需要都有改进的空间，我们都需要不断的靠神的恩典来进步。所以，我的信息的总结是这样：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劝慰者，一定要注意两个东西，两点。第一点，如果要做负面的劝导，我们一定要避免缺乏爱心、缺乏自我审查的这种伪善的恶意的批评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，即便是做善意的劝导，我们要依靠神有智慧，不要很笨啊，一定要慎查明辨，看清楚对象，我们才来做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这位主，只有这位主，他可以真正的做到这两点。所以，我们随时透过祷告到他面前来仰赖他，即便我们失败了也不要紧，我们回到他面前，求他来修补，求他来补锅，求他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赐下这一段的经文，主啊，这段经文困扰我很多年，主啊，我很长时间没有搞清楚他在讲什么。主，谢谢你的怜悯，让我在讲到之前，终于把它搞清楚。主啊，可能有一些偏差，但是知道主啊，你知道我已经尽力了，所以主，你真的更多的来帮助我们。因为我们都是有时候都是非常愚笨的，而且很笨拙的。我们在互相批评的时候，常常没有爱心，是吧？在互相指责的时候，也没有做足够的自我省察。然后我们在劝导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非常合乎神心意的判断，所以常常好心做坏事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，主啊，相信你的话语会留在我们的心中，与我们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是萧峰的信息。